主耶稣先生，感谢你，赞美你，深深感谢你，在这美好的一天，在我们加州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跟前，我们在你跟前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学习要怎样更认真的在生命中严肃的对待你所一切，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借着你的众仆人先知所对我们所传讲的话，耶稣，唯有你是至高至圣的，唯有你是主，天下人间除你以外没有救援，天下人间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好处。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更爱你的心，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对你的话不了解的时候，我们选择就是苦待自己，就是让自己受苦，我们也要紧紧的抓着你的话，跟随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中学习到应景悖逆是多么的不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内，在你的宽容慈怀里，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你，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厄哲赫先知书的12章17到20节，以西结书12章17到20节。我们先读司高本。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战战兢兢地吃饭，怀着站立和惶恐喝水。你应向此地的人民宣讲说：吾主上主论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以色列地域这样说：他们要惶恐地吃饭，惊惧地喝水，为了那里的居民所行的残暴。那地方要被洗劫，变为荒芜之地；人烟稠密的城市要变为旷野，那地方必变为沙漠。如此，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Amplified Bible 的念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12, verse 17 to 20. Moreover,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eat your bread with shaking and drink water with trembling and fearful. And say to the people of the land, Thus says the Lord God concerning the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nd the land of Israel. They shall eat their bread with fearfulness and drink water with dismay, for their land will be stripped and plundered of all its fullness because of the violence of all those who dwell in it. And the cities that are inhabited shall be ages, and the land shall be deserted and become a desolation. And you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好，我们就念和合本。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剩。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四节经文呢，讲的好像都是蛮那个，我觉得啦，就是感觉很沉重啊，就是很闷啊，这样子。那在17节说，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在前面已经太很多次了，就是上主的话传给我，上主的话传给我。这是在以西结，他口被上主钳制，不让他讲话，就是他变哑之后的开始，上主让他把话传给就被掳之地的，因为以西结是被掳到加巴鲁河畔，就巴比伦的加巴鲁河畔。那他在那边呢， 先是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开始，他是在那边是得到意象，然后主让他有做很多雅聚，也很多雅聚。那在希望在这些被掳的居民面前呢，做一些警戒的功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在第四章有读到，就是他上主让他吃这些很少的食物啊，在第四章的第九节里说，你要拿小麦、大麦、豆子、扁豆、粟米和粗麦装在一个容器里，用来为你做一些就是杂粮啊，就是在战争时代的那个食物有杂粮吃就算不错了，他们是吃了杂粮。那他要390日侧卧。在侧卧的日子呢，就吃这些饼，每天要按分量吃。那每日吃20谢克尔，要按时食用，要喝水也要有分量，每日喝1/6 心的水，按时而饮。就是不是你想吃就吃，你想喝就喝，而是规定了一个时间里，那个时候才能吃。那这个分量呢，应该是也很少啊。我今天去找一下，就是。因为在我们圣经那个诗歌本圣经上面，后面是有一个对照图啊，就是20个斜克尔到底是多少？那斜克尔是以色列的，目前也是以色列的那个币值啊，shekel。那在这个20个斜克尔，如果是来吃食物是多少呢？我没找到相关的，所以我去 Google 了一下啊，他说20斜克尔大概是8.11盎司。就差不多这么一杯半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我现在每天晚上就吃这个，吃一个，还要再吃一些别的东西才能够觉得饱。那么他一天就只能吃这么多。那至于水呢，水的那个1/6 心的水也是不多哈，但是我查不到比较准确的，所以我就不讲这个到底数量多少，应该是也是很少，就是每天只能吃这样一点的食物。而且就是说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吃，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呢，没有经过战乱，顶多是小时候吧。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从大陆，我们说逃难躲避这个战乱，然后到了台湾。那个时候的我们的生活是还稍微比较苦一点啊，就是不是像现在这个生活这样子，可是还是没有说吃不饱，没有说每天要，一天只能吃一餐，或者是饥不择食，没有这样的经验了，都是还是就是我父亲是在公家机关工作，所以还是都有配给粮食，那么都还可以吃得饱，没有到那么辛苦。那在这边为什么上主要以西结就是二字课要这样子，也又是另外一个行动的表示，就是。因为他要第19节是说，像此地的人民啊，那个此地的人民是指他被掳的巴比伦的这些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啊，跟他们讲，可是讲什么呢？其实讲是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地方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南国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居民，还有以色列的地域，他们呢？他们就是要这样子，他们要惶恐的吃饭，惊惧的喝水。在那里的居民，因为那边的居民所行的残暴呢，那个地方要被洗劫，变为荒芜之地。上次那个翠舞姐很认真的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一些背景啊。那我后来也再去查一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就是圣经里面这个部分是，相同的，就是有4大先知跟12小先知，不是因为说他们伟大，还是说怎么，而是说他们所做的著作啊，伊莎伊亚、耶勒米亚、厄兹科尔跟巴尼尔他们写的这个书呢比较长，所以叫大先知。那另外有12个呢，就写的比较短的啊，比较短的叫小先知。然后在12小先知的排列呢，并没有按照说他们的年份的前后来编排。那在看到那个 第六个啊，我们讲第六个米盖亚先知书，米盖亚先知他是在南国的先知，可他的时间其实跟以撒一样。我们在看这个年份的时候，那个以撒以亚先知是比较早的，他是在大概公元前740年啊，那个时候他开始做先知，然后耶勒米亚差不多在他的100年之后，然后厄泽克尔呢，则是跟耶勒米亚有些。时间会有些交错这样子，然后达尼尔也跟前面的，这是上次那个翠雾姐带来的那个年表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时间轴，你们看到就是达尼尔先生也跟其他哥的耶勒米亚跟厄泽克他们是有些交错，但是这些先知先后都是得到上主的启示，要警训警示以色列人民。因为以色列人呢实在太腐败了，上次翠雾姐也说了，以色列这么多国王，大概只有几个啊，只有几个是就是敬畏上主的，是行义士的，然后其他都是拜邪神、行邪恶的，所以让上主是非常非常的憎恶，所以在我刚刚说的米盖亚先知，他跟伊撒伊亚先知是差不多同时期的啊，所以伊撒伊亚先知书，伊撒伊亚先知他在他的时期里面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米盖亚先知他也做了同样的也做警讯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米盖亚先知书第三章，他整章当然就是要警讯以色列人，然后也是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间认清楚他们所做的实在是。不讨主人喜欢，他们做的事情太邪恶。那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三章的第12节啊，在等于说在公元前七八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米盖亚先知书已经预言了那个耶路撒冷它的那个要变荒芜。所以在米盖亚先知书3章12节说，为了你们的缘故，西庸必被耕耘，有如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必成为一堆废墟，圣殿山必成为丛林中的一个丘陵。啊，本来，西庸是我们讲说是天主的圣山，是天主的居所。那耶路撒冷是一个天主建立天主圣殿的地方，可是这些都变成了就是荒芜，变成了没有用的，然后是没有人住的。那么差不多公元前800年，米盖亚就说了这个话。可是同样的，在耶勒米亚先知，他也引用了他的。对，耶勒米亚先知是26章，我们看一下耶勒米亚先知是26章的18节那边，这个是因为耶勒米亚出来斥责，就是说让这些当时的官吏那些司祭和先知说反对他们，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必变为荒芜。那在18节的地方，在犹大王西哲克雅时内，有摩勒瑟特人米盖亚，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先知。那在他那个先知书前面介绍的时候，就有说他是摩勒瑟特人。那么他曾经对全体犹大人民发言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西庸要变为耕地，耶路撒冷将成为废墟，圣殿的山必化为树木丛生的丘陵。”好，那么下面十九节的这句话，我是觉得说真的很有意思哦。他说：“犹大王西哲克雅和犹大又合成将他处死。”岂不是敬畏上主，求上主开恩，致使上主反悔，不降自己对他们曾决意要降的灾祸吗？就是说，先知在受上主的派遣去传讲讯息，那么，你是听或不听？所以在米盖亚先知那个时候的西哲克雅王的时候，他们是听了，所以我们可以，我就说。自己去查考啊，就是在列王记下啊，就是这些，他因为西哲克雅王他悔改了， 主延长他的性命，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得免于受灾。那么这同样的耶勒米亚呢，他也对这个时候的人以色列人发出同样的警讯：如果你们不悔改，那么西庸耶路撒冷将变为废墟。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听，因为有很多假先知，有很多假先知在那里啊，怂恿以色列的人不要听这些啦，也我们一定可以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啦，马上啊，2年啊，我们就可以回去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就是假先知在圣经上有说嘛，如果是天主派来的先知，他所预言的通常就是警讯，让人悔改。如果你不悔改，就会遭到天主所预言的一个毁灭。可是假先知呢，就会说没事啊，没事，我们大家就反正一定可以太平的，上主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怕的。可是假先知的所说的话，必定要等他实现了，要实现了才是传了上主的话，因为没有实现的话，就不是上传的话。为以色列为人呐、啊，我们讲说，不要说为以色列，为人来说都喜欢听容易的嘛，容易的听的话，容易做的事啊。那有的时候，一个事情，你可能要花，譬如说，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前途啊，那我们中国人常常就说嘛，你好好念书啊，你在你的这个岗位上面，你好好把你的本分做完。那么你一定会达到一个可以预知的一个身份地位这样子，那么绝对不会有一个人会跟你讲说，哎呀，不需要了，你不需要念了，你就去做几个梦，哎，你就可以去考上了对，我们在台湾讲说一流大学哈，名流大学这样子啊，什么台大啊，什么师大啊，对不对？那当然在中国可能就是什么北大啊、清华啊这样子的学校，对不对啊？那你没有努力，没有读书，没有去受过这个过程的苦，你可以达到吗？应该是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所以就读这一段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啊，我们如果真的谦卑下来啊，有时候不懂啊，因为我们现在周围有一些先知，但是真的也有一些假先知，我们知道的。那我觉得啊。我宁可现在可能就是准备的时候，当然就是比较要付出代价，要可能要把自己的生活变得不是那么的好像随随便便啊，就是要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是也算是蛮轻松的了哈，那没有什么压力啊，但是如果主在今天给一个启示，我要怎么准备的时候，那么这个准备当然啊，不是啊，就是跟我原来的生活是有一些改变啊。我前两天在跟一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她就说，我们要多祈祷啊什么？我说是，我们是要多祈祷。然后她还说我们要禁食哈，我们要禁食，为这个目前的状况啊，能够求得，因为那个姐妹笑我。赶快搬离美国啦！说美国是，会，我会，反正我们知道美国会发生一件很多事情，但是主并没有叫我搬离美国。那我也愿意，就是说用自己能够可以分辨的，在我的生活中间啊，我怎么样来预备主的再次来临？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如此，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我们是不是真的承认他是上主？我们把他摆在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位，就像这个艾琳今天带我们唱的，能不能让我更多时间跟你在一起，更多的跟你一起，更多的祈祷，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让我认识你。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下面。邀请苏老师先为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每一次想到主，心中就有了盼望，每一次在盼望中就渴望能够领受主的话。我们就是带着这一份渴望要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的查经是查以西结书第12章的17到20节。以西结书的12章17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从这句话就很清楚地看见，以西结常常听见耶和华的话，常常领受神的话。神的话是何等何等的甘饴，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他给我们的爱，他给我们的丰盛，他给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各式各样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希伯来人书第4章12节说，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碰到的任何一种处境跟状况，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安排我们有这经历呢？为什么我们在这经历中他给我们话，让我们得胜？这环境中他允许的考验，环境中他让我们靠着他得胜的话而进入他的得胜。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他的话也给了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是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说，人活着不能只靠食物，而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以西结是活在神话语的供应的先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每一次神的话对他说时，就是有神的作为要经由他来显示出来。耶和华若不把他的话，他的旨意计划告诉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了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会按照他所说的话去做。那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一次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就是18节，耶和华说，人子啊，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开始。当你听到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喊着你，笑平，何勉，我可爱的，我们的心就非常的欢乐。当主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时，他是按照他的羊的名字呼唤着他每一只羊，而且他喜欢有的说马大马大，连续讲2次，他喊笑平笑平，人子，这是他对以西结的称呼。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惊惶忧虑，就是告诉他说，你吃饭一定会胆战的，你喝水必会惶惶忧虑。神的话一说，事就会这样发生。那为什么他平常吃饭不胆战，那么他平常喝水是没有这种惶惶的忧虑，而神的话一来到，他必定会经验到这一个状况。而这一个状况就是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就会在他的生命中显示出这一个状况。因为神不但讲话，他要我们对他的话有一个深刻的体验。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神的话圣言道来到我们中，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内，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向我们讲的话，而且他说的话就是他按照他说的话生活的。 如果你说的话跟你的行为的表达是完全相反的，你就是说谎者。你说是这样，你做的是那样，你是说谎者。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就这样生活，他生活跟他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他也愿意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的先知一样先知道。那么就是一样生活，按照神的话、神的标准这样生活。耶稣基督是圆满的人，按照父的旨意来到我们中，向我们详述了真理的话。他也按照他的话生活，就是他在这世上受尽了苦难，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跟两个忧伤的门徒讲话时，让他们开始心里火热，得到了安慰。主耶稣跟他们讲，在路加福音24章，人子基督必须要受到许多的迫害，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因为众先知都这样讲了。主耶稣就把众先知对于人子耶稣基督的预言都解释了。这是必须发生的，所以耶稣基督确实受尽了苦难，死在十字架上。他吃了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就是为了爱我们。而这一些苦是因为罪恶所造成的。如果没有罪，就没有这一些败坏，没有这些败坏，亚当跟夏娃至今还住在神的国度里。伊甸园里，我们就是亚当的后裔，生在那个地方，没有罪的地方。最后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进化的国度，天国。那么在那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是没有这一些痛苦，是因为罪来到了世界，死亡进到了这世界，而死亡迈向死亡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会生病，会难受，会各式各样的困难就发生了。而耶稣基督不愿意我们永远死了，他来救我们，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他也经历到这一个罪人在罪恶的后果下的这一些痛苦。所以主耶稣是为我们，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所犯的罪，他受了苦。这是他的怜悯，是我们该死，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却信他而能够出死入生，变成不会死。这是他的怜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处，他都为我们赚得了各式各样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他是恩典的主，他是怜悯的主，这样的来让我们认识他的救恩。主耶稣也说，经上说，在使徒行传第14章，基督徒也必定会受到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就是基督徒并没有意思说不会受苦，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会受苦，但是不是基督徒受的苦就白白苦了，最后就到达一个更苦的地方，地狱的永火里去，而基督徒受的苦难。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进化，能够改变、更新。所以以西结他吃饭胆战，喝水惶惶忧虑，是神让他经历神要表达即将神要做的事，就是选民所要经历的这种状况。我也经常经历到一种状况。就是每一次神召叫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带领讲习会，就是神会赐下讲习会的主题。有的时候是当地邀请我，他们有这个需要讲这个题目；有的时候他们说：“苏老师，你跟神很亲近，你祈祷，你决定什么就什么。”那我就是去祈祷。主啊，你愿意他们这一次的聚会用什么主题？主就给我这主题。每一次这个主题是什么？ 在去讲习会之前，我就开始经历这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些状况，而这个经历，有的时候神是在准备我，让我传讲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说教的道理，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真实。所以以西结他经验到这一个状况，而这一个状况也让他从这个状况进入了神给他的安慰。其实最大的痛苦就是神不在了，最大的痛苦就是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最可怕的状况就是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而且不能见他，不能看他。当人是额间心硬背离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到看看不见，听听不见，是一个很痛苦。如果还不悔改的话，也会到达火湖里，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但是神爱我们，他给我们短暂的痛苦，是给我们悔改，他要再一次的唤醒我们沉睡的灵，向我们启示他的爱。而他的话给我们的经历是甜美的，又是他的话，他说你吞下去，你的肚子会发苦，你的嘴巴却甜如蜜，也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跟他的话语不完完全全能够配合，而有的一种冲击的苦。但是神的话的甜美是在 生命里，有的时候真的会惊艳到，好像这里说的，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可是那个邻里的喜乐还是在的。耶勒米先知书也提到了17章，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就是因为为了你我才经验到这些苦难，但是你的话一来到我立刻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我生命的力量。这一个神的话是有效力的，让我们在很多的困境中还是很饱满的有力量。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第19节，你要对这百姓说，你对他们说什么呢？说的这话就是前面神跟他讲的话，他的经历。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就是耶和华要对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的君王就是主耶稣，他是和平的王，他住的地方就是他安息的地方，是他给我们平安的地方，那里应该是和平君王给我们和平的生命，和平的福音，乐是他给我们的住所。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掌权，他是一个全人掌权的神，他赐给雅各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个字也叫做以神一同为王，以神一同掌权，也就是在和平君王的住所里，我们要与他一同掌管他给我们的权柄，与他一同为王。而在那里的居民，你要对他们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这是他们所要经历的。为什么会在和平君王的住所里有这些惊惶，有这些忧虑，是不平安的一种生命的状况？那是神掌权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会很惶恐不安呢？就是下面的这句话所说的，因为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他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玷污了耶路撒冷城，玷污了圣殿，也背离了神对他们呼召要他们活的生命，就不能够与神一同为王。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位神所拣选的第一位以色列的王叫做扫罗，扫罗他成了以色列的王，在撒母耳先知书的第16章、15章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翻到 撒母耳先知书的第十五章，就是耶和华神召教扫罗，在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怎样对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是耶和华对他的呼召跟命定。那么他去做了什么呢？就是他把不好的都杀了，但是有一些好的牛羊他却保持着，就是他这样的去做，而且他以为他做了耶和华要他做的事，就是他真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箴言第一章那里提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造基，知识的起点。箴言第九章那里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会敬畏神，会有真知灼见的知识，知道什么是什么，不会把坏的当作好，好的当作坏。人没有属灵的真知灼见，就会上网，这是何西阿先知书第四章，我民会上网，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我必要让他们经历到这一个灾祸。那么当我们会敬畏神，神会喜欢把他的全知全能的丰盛赐给我们一部分来分享。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把他的话当话，不打折扣，相信他，就会领受他给我们的真知灼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乐他的，什么是败坏的，什么是我们要弃绝的。人如果会敬畏耶和华，会有真知灼见，不会搞不清楚状况。那么敬畏神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亚当跟夏娃就是不敬畏神，把蛇的话来取代了神的话而上网。那么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造基，开始会有智慧。所以撒母耳先知是敬畏神的先知，他知道真实的，那么他就去告诉扫罗他做的一些不当的事情。第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自以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你吩咐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视为邪恶的事呢？不敬畏神会行很多邪恶的事而没有感觉，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擒了亚玛利亚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亚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这一个扫罗为他自己辩论，他没有做，而且他说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就道尽了他的黑暗。这一个献给你的神，奉献永远是献给我的神，不是你的神，是我们的神。所以怎么是别人的神呢？怎么是先知的神，不是自己的神呢？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祭献，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如果我们敬畏神，那么神的话说悖逆跟行邪术的罪相等。行邪术我们知道是一个最邪恶的罪，让耶和华震怒，让耶和华的心，他是祭邪的神， 他既邪这一些邪术，那么这悖逆就等同这样王梗的罪以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弃绝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弃绝你做王。也就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定罪，是严重的。那扫罗对撒母耳，他就说我有罪了，他说我有罪了，原来是不认罪，那么他现在认了罪，可是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其实不是先知的言语而已，因为先知只是一个传神话语的先知，那一个话不是先知自己讲的话，而是神的话，是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他说我惧怕百姓，这就讲他惧怕百姓，他却不惧怕神。这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极大的黑暗。当我们会敬畏神，我们所惧怕的是神的旨意我违背了，我害怕，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一切的事情都不害怕。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会对于人的话、人的意见、环境中的这些受造物，我们都害怕，害怕到个地步的时候，他们都变成你的偶像，那么你就是在偶像的责难中害怕、惶恐致死。这一个不敬畏神就会害怕，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说不要害怕那可以杀害你们肉身的撒旦，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真的要敬畏害怕的是可以把我们的魂跟身、灵魂跟肉身都丢到地狱里的那一位审判者，就是神。我们要敬畏他，我们就会对一切都不害怕。所以有很多圣徒，他们敬畏神，他们不害怕。斯蒂凡被迫害的时候，他不害怕，他还为迫害他的人，按照神的心意，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账。就是这一个光亮，使得在场的扫罗，那又是一个扫罗，可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上的那个扫罗，而是使徒保罗，他原来叫扫罗，他悔改了。使徒们他们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迫害，甚至被鞭打，公会让他们不可因耶稣的名再去传讲施教行奇迹治愈人。他们说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合理吗？至于我们不得不去传讲神要我们传讲的真理，为此他们受到很多的迫害，他们被逐出议会时，他们离开时说好高兴哦，因为我们配为这名字受屈辱。如果我们敬畏神，被迫害，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他必会遭到迫害。受到迫害，主早就讲了，世界一定会老恨基督徒，因为世界在老恨基督徒之前就已经老恨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们也会老恨我们。他们迫害了主耶稣，也会迫害我们。可是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放心，我已得胜了世界。他已经得胜了，他召叫我们也就得胜。这一个得胜就是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是非常强有力的。他的平安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验到跟他在一起的耶稣基督的平安，因为神的国就在于平安。那么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而不害怕，我们不害怕可以杀害我们身体肉身的撒旦，因为那只是让我们更快地进到他的国度里，要以他一同为王。我们不怕，我们怕的是犯罪，我们怕的是当你怕人怕撒旦怕这些，你就会常常在怕中犯很多的罪，因为你不敬畏神。我们若是敬畏神，那么我们照神的方式去做，你不用害怕， 就在最近，我接到了两封电邮，这两封电邮是不同人寄来，提到的事情是类似的，对我都有一些误会，对我都有一些。可是我心里想，没关系，主耶稣，人对我的误会，可是你知道一切，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你要我做的事，我做了，那么别人在误会中的攻击，我是轻看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他为了前面的荣耀，轻看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跟受辱侮辱，而他看到了神的旨意是他的欢乐，也就是斯蒂凡是这样看到而成为赐命的圣徒，使徒们也是这样看到他们配为这名字受苦，而有历代的先知旧约的新约的。主的仆人都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以西结也是一样，他没有因为受尽了这些苦难不被人接受，他有什么害怕而不愿意？他是完完全全的愿意。而这一个敬畏神，就让我们惊艳到基督的平安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连在磨难中都是带着盼望。因为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会生望的盼望，盼望不会叫人蒙羞。神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灵，已经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他所经历的这一个吃饭、胆战、喝水、忧虑的这一种处境，是为了以明。而预先经验，那么也是一样，他是同情在这种状况中的人。如果你受过了苦难，你就会同情在苦难中的人。有时神要安慰我们，他给我们苦难。如果没有苦难，我们不会这样的珍惜这安慰，我们也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大的安慰。只有在这一个很大的安慰。是因着很大的苦难，我们受到了安慰，胜过了苦难。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提到，我们就能够把所领受的安慰，去安慰了一些在苦难中的人。所以以西结是预先尝到了这一些状况，他也得胜了这一个神让他经历的，就是他。并不是在惶恐中、胆怯中去传讲给以色列子民这一个话，其实传讲给而今心硬、不听话、悖逆的子民，他们有的时候不但不听，还会攻击你，还会伤害你。但是以西结他没有害怕他们的攻击，没有害怕他们的不听，为此给我们榜样，就是我们要。传讲神要我们传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轻看仇敌的侮辱，轻看而坚心硬的人的迫害抵挡，而看重神他要做的事情，因为神喜欢而坚心硬的人，仍然在他的爱中，他打发以西结来传讲他的话，而且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的强暴的事，这地方必然荒废，一无所存。也就是，如果我们敬畏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神，他的审判，他不会把不义当作义，那么他也不会把不义当成了义，因为他是履行正义。公义的神，公义的审判者，这罪恶所造成的败坏是一定要受到审判的，不是不审判，而是神给这一些罪人悔改的机会，神给大地还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这是他的慈爱跟怜悯，但是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话所做，为此。我们知道，所有的罪在神的审判中都必须交账的。不论是今天的罪、过去的罪， 神还没有审判的罪是一定会有事情的，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把他的话当作话，我们要认识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要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圣洁的神，我是公义的神，我是要除掉恶显扬善，要把这一切的败坏除灭尽尽，要把新天新地他的国度赐给我们。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何敏姐妹。
谢谢孝平的分享，我们现在开放给线上或者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我们现场有秦中弟兄。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查经是厄泽克尔先知书十二章第十七到十二十节，四节。这四节中我们就看到了，就像刚才大哥苏老师苏大哥讲的，第一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每当主一说话就有事情发生。当主说话的时候，是代表他多么的大的爱，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先把话传给先知，事情才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就是他会给一个预兆，他说我为你们是一个预兆，就是厄泽克尔会先有一个预兆。我们在前面看到了好多的他所行的事情，他侧卧多少天，又右卧左卧，他都在做一个预表，但是这些预表呢必会实现的。所以他说十一节说，我会为你们是一个预兆，像我所行过的也要实行在你们身上，他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了，当上主的话传给厄泽克尔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看到就要吃饭，要战战兢兢的吃饭，怀着站立和惶恐喝水。我们知道吃饭喝水是我们人最自然不过的需求，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嘛，是不是？没有人不吃饭的，每天是不是要喝水？也要，除非你在进食，有特别的原因，否则吃饭喝水是我们生理上人必须要的一个供应。那本来是吃饭是怎么样？我们通常吃饭是家人聚在一起嘛，就是很享受能够一起吃，享用食物，能够分享。可是这时候他们吃饭是怎么样吃饭？是很惶恐的，战战兢兢的，就是不是很正常的。刚刚何冕带我们读到前面讲的，就是他们吃饭因为粮食缺少，饥荒，所以他们吃饭是很紧张的，要算的，有分量的，不像我们现在吃饭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因为这个他们所行的，他们吃饭就很紧张，因为饭量少，吃完这一餐，下一餐不晓得在哪里。然后呢，喝水。水是最简单的东西，可是他们要也是水要限制限量。所以当先知这么做的时候，他说你应向此城的人民宣讲无主上主论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以色列的地域，这样说，他们要惶恐的吃饭，惊惶的喝水。所以以西结厄泽克做了这个预表之后，他所行的，我们刚刚读到十二章十一节，这些事情必要发生，必要发生。那真实的发生了，那你看最后面讲的，说你们必要承认我是上主。为什么要等到这些事发生之后，我们才愿意，以色列子民才愿意承认上主？为什么不在神在讲说，在生命记讲说，把他所要的，你们若这样行，就会得到所神的祝福；你们若不行，神是眼中善的事情，你们行恶就会得到这些报应。神已经完完全全敞开来让我们选择，可是以色列人就是额间心硬，他们做了神所厌恶的事情，为什么不早早就能够认识神？甚至神这么说了，也愿意低头来接受神的派的先知的训诲。刚刚何冕带我们查到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章，那边有就是讲到了。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是怜悯，他是公义，他又是严厉，又是慈爱的神。也是 有恩慈又是严厉的神，所以他的严厉就是对他的话，你不承认他是他的话，就是不敬畏他的人，那你就按照他的话得到你该得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希泽克雅这边讲到，他说，本来希泽克雅得到的这个要死，可是呢，因为他在耶利米，是耶利米吗？我刚才是讲耶利米吗？对呀，耶利米第
没
二十
事。
六章，对，他说，岂不是敬畏上主，求主开恩，致使上主反悔，不降自己对他们曾决意要降的灾祸吗？主会收回，若我们诚心悔改，就像尼尼微城时候，神不愿意一人伤亡，愿意尼尼微城能够悔改，能够把这个灾难把它移除。所以他派的先知，先知叫做
月儿，
约珥，OK，约珥先知
月
去，
儿。
约珥先知去的时候，可是他就不愿意。可是神的心意是要他去宣讲。神的旨意必要成行，因为他顾虑了那个耶利米，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城，尼尼微城，顾虑了尼微。哦，约拿先知，
我不是读的回头，
是约拿先知。OK，约拿先知不是约，是讲那个预言的这个到末日。对啊，你们的儿子女儿必要讲预言。OK，Anyway，感谢主，谢谢苏大哥。所以他就说，就是因为他向主求了这个希泽克尔，我们刚刚讲到是尼尼微城，所以神的心意是不愿意整个城毁灭，所以他派了这个。约拿先知去，所以当约拿先知去的时候，整个城就悔改，听了主的话。我们主是不愿意降灾祸，他是赐平安的主。可是当我们越硬的心、额坚心，就像以色列子民他们硬到底的时候，主的旨意必要成行，灾祸必要降下来，甚至他的灾祸降下来都是充满了爱，还是他们愿意，他们能够悔改。得救，甚至我们前面读到他还是留有余民，虽然他把那些人恶人都除掉，他不赶尽杀绝，还是为他们留下了余民，好使他们能够承认主。那这边讲到这个希泽克雅呢，他就向主求，然后主就不将这灾祸，而且给他延长生命。他说这边讲到最后一句说，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受？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受？其实主都事先都讲好了，可是因着人心的软弱，或者是人心的坚硬，就是不愿意。直到了事情来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头的时候才愿意。若是吃了很多苦头还愿意的话，也是一个福分，因为神的心意让我们都能悔改。我们看一下，刚和美美讲这段，我们就看一下，来，列王记下讲到希泽克。他是一个王，《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当以赛亚先知书去告诉他，他说你快要准备你的家务，料你快要死了，不能久活。第二节，希泽克就转面向墙恳求上主说，第三节，上主求你纪念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如何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然后希泽克亚王就放声大哭，一个王，他在面前谦卑下来，他跟神祷告，求神纪念他曾经他行了上主所要他行的事，他诉说求神的怜悯，放声大哭。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下面第4节后面讲的就是，以赛亚先生就是说。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祈祷，看见了你的眼泪，所以你的祈祷、看见的眼泪，眼泪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宝贵。”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叫做奥斯汀，曾经是多么的悖逆，就是年轻的时候，可是他的母亲莫妮卡就为他的这样的祈祷了多年，祈祷了持续了多年，那。 我不要记得，就是说有一次人他就看了异象，就是看到了他的眼泪，神都接到，神很宝贵，特别是母亲的眼泪。其实眼泪是很奇妙的，当你用眼泪来恳求主的时候，这边主就看到了希泽克亚，希泽克亚的王的眼泪，所以他就让他能够继续的存活，给他延长了寿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看到了，若能够谦卑自己，在神面前恳切的祈祷、流泪，神会俯听的，神会把这个事情给转化成为好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满意足。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以西结书第十二章，所以要承认上主。他们当愿意，所谓承认上主就是尊主为大，听他的话，愿意降服在他面前。刚刚我们看到了希泽克亚王，他愿意尊卑自己，屈卑自己，在神的面前匍匐的这样的恳求，神就福允他的祈祷。可是呢，这个以我们今天读到以色，我们前面读到以色列子民是多么的心意，他们曾经在哪里？刚刚大哥也特别讲到，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是多么繁华的一个城市里面，在那里的居民有和平的君王的保护，是多少人每年，甚至以色列子民每年要去耶路撒冷城3次，最少3次这样的去朝圣。那里的居民是多么的有福，跟王同居，和平的君王住在一起。那以色列地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要惶恐的吃饭，要惊惶的喝水，因为下面刚刚大概讲的，他们居民做了什么事？残暴的事情，残暴，他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前面读到那些长老、先知流人的血，那25个地方的这个先知或者是祭司。祭司长，我们都读到，他们就是做那些流人血的事情，以至于这些灾祸，做这残暴的事情，那个地方要变成，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荒芜之地，本来是繁华的地方，一个大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呢，稠密的城市，本来是人来人往，是多么的繁华的一个城市，是人人向往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地方，结果变成什么？旷野。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甚至变成沙漠，是一个荒凉的。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步，这么凄惨的地步？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赫哲克尔先知书就讲到了他所行的征兆，这些事就必要发生。趁着主还在近处的时候，我们要呼求他；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他，因为他是慈有恩慈的主，他是信实的主。所以要认识耶和华，这个对耶和华神是多么重要。他就是本来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永远的王，他创造了，他本来就应该是永远坐在上面。可是他们却，以色列子民却做了这样的事情，以致招致了很多的严厉的后果。这是也是。历史我们读到，也是给我们做借鉴的。愿我们的心能够软化下来，若我们走错了路，能够回心转意，当下我们就像希泽克还是克亚，希泽克亚王，愿意就是低下头来向神呼求，流眼泪，祷告进食。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当我们愿意跪下来，向神呼求、流泪、进食、祷告的时候，他必要，因为神他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回心转意的时候，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就要临于我们，临于那些愿意的。所以，他为什么他一直二再再而三的话临到这个厄泽，就是这个先知厄泽克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宣讲。愿意他们悔改回头，可是以色列人真的是额坚心硬，就是不愿意，以至于遭到这样的后果。可是神呢，还是我们看到 他还是给他们留下余民。我们的神真是怜悯慈悲的神。谢谢主耶稣，我们有何等有福，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末世，主的脚步近了，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特别我们还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子民的一个光景历史，也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当如何做？这是重点。他们是进不了牛奶流蜜地方，我们这一代若不是能够尊主为大，继续的跟随主的话，我们若迷失了，那是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是严肃的。所以感谢主，还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小小羊群一起的走主为我们命定的道路。心里真的很感动，就是我们充满了主的恩惠、主的怜悯，他一直不断的把他的丰盛、把他的心显示给我们。所以真的是看到这个今天的读经，真是苦了饿着克尔先吃一细节。感谢主，赞美主，主的话是信实的。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还给文明姐。
好，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我们徐英姐妹通常都会分享啊，那她今天在外地旅游啊，在一个很风景优美的地方呢，也录下她的分享。那我就试着放她的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啊。
哦，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分享的是今天我们查经的第19节，其中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那在圣经中，天主论到以色列子民的吃跟喝，好像这里是蛮特殊的一次，就是说他们要忧虑的吃，喝水要惊慌的喝。其实天主在起初创造人、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预备了吃的、喝的。在乐园中，他预备了很多的果子，都是好吃的。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是让我们吃了活到永远。那他也预备了生命水的河，使得我们喝了也永远不渴。那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就说，凡喝了他赐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那同样呢，在这里边，这以色列子民，他们因着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所行的报恶，那就导致了他们今天的这一个下场和结局。在圣经中，我也去查了一下，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6节，其中也记载了这以色列子民他们吃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梅瑟上山上去领受了十诫下来的时候，他在山下看到以色列子民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在格林多前书10章第7节也引用了这一句话的时候，那就讲了一件事情，说他们是因着他们在拜邪神。就是他们拜了邪神，崇拜了偶像，那这件事在天主眼中是视为恶的，是视为邪恶的，是最让他憎恶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一群被他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百姓，却行了这可恶的一件事，那他们很多的人就被惩罚了。那同样，今天以色列子民和耶路撒冷，他们吃是这样的，怀着惊恐。战战兢兢的吃，他们喝也是带着恐惧的心，是这样的喝。那天主造他们起初是不是给他们预备的是这一份？就像经上也说天主对我们所怀的计划是和平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令我们有前途有希望。可是因着他们悖逆，他们不听，那结果就导致他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圣经中也记载了，一些主他给我们所说的，让我们吃，让我们喝，就是主说他预备了他自己的身体，是给我们可吃的真实的食品；他预备了他的血，是给我们可喝的真实的饮料。他让我们吃了他的身体，喝了他的血，就可以永远的活着。 吃了他的身体，喝了他的血，他就在我们里面。他说：“你们若不吃我，若不喝我，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那主所预备的，就是最好的一份，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路加福音20:30中，也讲了一句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在他的宴席上吃喝。”那我就在想，这主给我们所预备的宴席，让我们在那里一同跟他吃、一同喝，是多么快乐的事情。那主他让我们吃，让我们喝，那而且是带着愉快的心跟他一起坐席。可是这一群本是天主召叫拣选的，曾经主说这是我的子民啊，这是我的人民，这是我的军旅。可是这样的一群人最后就堕落，就堕落成了今天的这样子啊，圣经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情形。那主就这样的要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特别是不能够去做这些使以色列家现在这一种罪恶中的这一个事情，就是离弃了这一位真神，去崇拜邪神偶像。经上也说，说你们离弃了这活水的井泉源，自己去掘了一口枯水井。主他把自己赐给我们，他就是一切的源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那离了他，我们去寻找谁呢？离了他，我们去哪里再找这活水的源头？去找这吃了可以让我们永远活着，喝了让我们永远活着的那一个生命呢？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身体是为你们预备好的，我的血也是为你们清流的。那我们就要去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就是来吃他，来喝他，来享受他，也与他永远的在一起。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天主的国是不在于吃喝，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吃跟喝，那主允许我们而且是也祝福了我们，就像他对以色列子民说：“说我祝福你们的水，祝福你们的饼，让你们吃了就身体健康。”那就当我们爱他、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他给我们的祝福里。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够离弃他，也不能够离开他，在他之外去寻找那其他的我们以为是能够给我们帮助的，或者能够供应我们的那一个源头。感谢主，主也在呼召他的子民说，若望福音7:37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信从我的，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活水的江河从信者的生命中涌出，不但我们自己得着他的供应，我们也成为一个福源，去供应那些需要的人。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的吃、怎样的喝才是蒙他悦纳的，才是讨他喜悦的。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你们有听到背景的那个花香鸟语的声音吗？我一直听到小鸟叽叽叫，那就想到说，你看多好，是在乐园里面跟主在一起，然后能够读主的话是多美好的事情，而不是去犯罪哈。感谢主，好，谢谢今天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进入祈祷。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我们又领受到这么多丰富的恩宠。我们听到弟兄姐妹们将你的话这样子的，牢记在心里面，然后再把它分享出来。我们真的需要在一起，我们的聚会，我们如果不离弃我们的聚会，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学习到。我们个人在家里面，我相信是需要，有时候需要是在独处跟主在一起。可是我更知道，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分享主的好，彼此的学习，我们更有进步。所以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角落、生活的角落里面，我们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周遭人，愿意一起过一个在你内的生活，在像德菲亚的教会一样的，在那里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分享你的美好，一起享受你的美好，因为这是你盼望看到我们过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说，谢谢你，让我们也在未来这个礼拜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脚步里面，都是愿意更爱你，愿意更接近你的生活。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愿意祈祷的举手。好，我们请无恙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今天听到孙老师和莲姐心中大哥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以西结，借着你仆人的口，把一些末世的信息，把一些悔改的信息，在这世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罪恶，有很多的心硬的，还没有悔改的，或者还在罪恶中却不自知的。主耶稣，谢谢你把这一些后果，把这一些审判都启示给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切，主耶稣，所以心里就没有这样子的忧虑，没有这样子的恐怖。可是主啊，你的话是不会过去的。主耶稣，今天我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然后一路上整个广州市的天空都是黑黑压压的一片，早上就只是下了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暴雨，在我出门的就是开着车出门的那一条路上，水已经差不多已经接近了底，就车的底盘，短短的半个小时，没到一个小时的暴雨，主啊，水就已经这样子的猛涨起来。主啊，当你的审判要下来的时候，当在诺厄的那个时候，40天的暴雨，40昼夜的风雨，那个世界就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主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寒忍，谢谢你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主耶稣，整个天空今天都是黑压压的一片，平时看到的高楼大厦，平时看到的蓝天白云都会过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是保留了我们这一些渔民，使我们在对你的敬畏中，在战惊中，依然的就是双目的一直的看着你，一直的不离开你。主耶稣，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心，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紧紧的带在你的身边，你是我们的牧人。主耶稣，在你的光中我们认罪悔改。主耶稣，我们也不愿意就是受到欺骗，受到仇敌的欺骗。主耶稣，我们只愿意在光中，在你的国中，在你的真理中生活。主耶稣，求你保守你的渔民。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主耶稣，也求你装备我们，把更多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着更多你的话，更多你的真理。主耶稣，也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你的圣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可是你的圣神可以，你的圣神可以，你的圣神有能力。当圣神感动带领我们去传讲你的话，就是关于这末世的，关于这悔改的话的时候，就让我们就凭着信心与圣神合作。圣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看到就是还有很多的还没有回来的那些羊，他们也需要回家，也需要回到这一站。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保守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教导，我们真的很容易就丧失了。那些得救了的人都很容易的就离开了，又远离了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这些忠心的仆人，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感谢赞美你，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请葛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几个人在一起，为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听见了主耶稣，你记着你的先知主啊来传讲。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向你祈求，主啊，你赐给我们那柔顺的心。主耶稣，你整理我们的心，你就要把你的圣言种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也看到，主啊，也特别的感动，看到大卫的生命。主啊，大卫是合你心意的人。当纳坦先知主啊在撒母耳记下12:1这边开始就读下来，主啊就告诉大卫做的一件事情，他错了，他犯罪了。主啊，大卫就向主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主耶稣，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上一章这边，主啊1:1，主耶稣到4这边，主耶稣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是牢牢的记住。主啊，你给他说的话都在他的心里，主啊，都在他的心中，主啊，直到他老年，主啊，他就是遵循你的话，承行你的旨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派遣你的先知、你的仆人在我们的周遭，主耶稣在我们的身边，主啊，在我们来跟我们讲话，来给我们传讲的讯息。亲爱的主耶稣，你帮助小小的羊群，是的，众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就要真的是同心合意，主啊，同心合意，主耶稣来爱你，来遵行你的话，高举你的名，彼此相爱。主耶稣不但这样，主啊，你的心，主啊，让众人得救，愿众人得救，不愿一人伤亡。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准备你的仆人，你准备你的子女们，主啊，你就要派遣，你就要使用。亲爱的主耶稣，你帮助你所爱的小小的羊，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他们在哪里，主耶稣，当听见你的先知，主啊，你差派的你的仆人来传讲你的讯息，主啊，来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主啊，让你的小羊们，让你的子民，主啊，都听见，主耶稣都听得见，主啊，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也让求你也特别的看顾。保守主啊，你保守赎回来的你的爱的每一只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纵使那些现在在迷茫当中的主啊，他们在左手分不清右手的这些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恳切的求你，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对他们说话，主耶稣，你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神恩，主耶稣，让他们听得见，听得清楚，主啊，你也帮助他们，主，把你的话，主耶稣。把你的话当话，主啊，就吞下去。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也为这小小羊群的姊妹们的需要，主啊，向你恳切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他们在生命当中，主啊，无论是身体上、灵里、魂里，主，他们都需要你医治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恳切的向你祈祷。主耶稣，求你亲自的，主啊，你安慰他们，你带着他们，你扶持他们的软弱。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拿走那一切的蒙蔽欺骗。主耶稣，谢谢你，主啊，那帐幔从上到下一分为二。主耶稣，你亲自的让他们主啊知道。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下面请秀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是的，我们是的，我们都要悔改，在经上借着你的仆人们传讲了今天的查经，也真的有两个信息。是的，如果耶路撒冷、以色列子民 都是跟你一同为王。如果我们有罪，我们跟你是一同为王的。如果有罪，我们不认罪不悔改，我们也是就会，我们和我们的所在，我们住的家也会成为那个荒场。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着我们，谢谢你愿意我们能够听你的话，作为一个王子王女。如果不听从你的话，我们就是被废弃，我们就成了撒旦的会众。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是信实的。你说你岂能喜欢全燔祭胜过和牺牲胜过听你的话，胜过听上主的命令呢？听命胜于自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是的，我们愿意听你的话去生活。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有一颗认识到一颗悔改的心，悔改的重要，再不悔改真的来不及。是的，今天广州下了很大的雨，今天是我送，是因为姐姐回家，送她回家冒着倾盆大雨，也能够平安，在你的平安中顺利上了那一趟车。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爱，真的是我们有了你的爱，纵使是狂风暴雨，我们都是跟你一同为王的，我们没有惧怕。亲爱的主耶稣，有你的同在就是多么美好。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也看到，那没有你的同在，生命出现了很多的悖逆和扭曲，甚至很多的抱怨。亲爱的主耶稣，我也为我的儿子向你认罪悔改，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把你的话也告诉了他，因为他的生命前段时间是不听你的话，也出现了很多的扭曲，连他的身体都长得不好。主耶稣，谢谢你，求你赐下悔改的灵，让他完全在你的爱内得到悔改，得到医治。亲爱的主耶稣，医治他的不是草药和膏药，而是你的话。他要听你的话，他就能够顺利的医治。确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医生，有很多的能手。前几天他去那个跌倒馆，去被叫那些师傅按摩了。他的虽然说他当时他按下了，他的女朋友就说叫我们祈祷注入神的能力，真的很奇妙。他才去按了两次就已经不疼了。主耶稣，当他们回来，他们也说，真是有经验到你的同在，经验到你的能力。主啊，就那么小小的要求，你都满全了我们心中的渴望。主啊，我们就把它完全交托仰望于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你这样的爱他，你爱他超过我们爱他。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更求你赐下我们的每一个家人都有一颗悔改的心，无论老的少的，无论是君王还是卑女，都要悔改，从老到幼。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小小羊群每一个家人，特别是还没信你的家人，都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让他们只认识到悔改的重要。只有悔改归向你了，我们才能承受你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不知道，你全知全晓，你都全知全晓，知道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真的是多么的迫切那些还没信你的家人能够快速认识悔改的重要， 要不然就真的上不了那个方舟。时间不多了，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赎回光阴，不再沉沦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一点希望没有都没有。我的弟媳身体上都没有完全康复，她照顾老人还要照顾小孩，她的儿子竟然抱怨她带的孩子不够好。亲爱的主，他不知道他自己也有罪过，也要悔改。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弟弟的这一家老小都认识你的爱，只有你的爱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才能彼此相爱和而无异，才能躲避一切的抱怨和控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怜悯他们，也帮助我的弟媳，更求你看顾老人孩子。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他们没有能力，但你是全能的救主，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承受你的救恩，能够承接你的恩典。主耶稣，你来就是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疾苦，我们有病的变得痊愈，你承受了一切的苦痛，我们就得到一切的安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谢谢你，有太多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份的恩典，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走向各个他。主耶稣，谢谢你，也感谢你派遣琴姐到我的身边来。他也说了你很多的先，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他说下一步，我们要走出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如果是你愿意我出去，我很乐意，我很愿意。求你也赐给我智慧的神恩和启示的神恩，让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是你的旨意。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恳切祈求，感谢赞美，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求主福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最后也以甚是无可言喻的叹息，把我们没有说出来的一切祈祷献给主。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的带领。好，再来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和美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茶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有主一切都好，有主的话再次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要再次的被复兴、被提升、被祝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